高兴我们今天可以再一次的来分享主的话。我们前面曾经谈到有关怎么样子来培养敬虔的下一代，我们想到要培养敬虔的儿女，不单单是像世界上的人，他们也懂得怎么样子来教导，怎么样子来管教自己的孩子。要培养敬虔的儿女，身为一个基督徒的父母亲，我们需要花时间来为他们祷告，我们需要花时间来带领孩子们，让他们建立敬虔的生活，建立他们读圣经、祷告，建立他们懂得怎么样子在家庭的崇拜当中一同来经验神。这些都是在孩子的宗教生活，在孩子的信仰生活里面怎么样子培育他们。我们要更进一步的具体的谈到要培养孩子们的品格。其实在今天这一个物质化的时代，许多时候连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也很容易看重一个人的外表，一个人他到底是不是有好的学术成就，我们很容易看重他的物质生活是不是好。但是我们从圣经上面来看，一个敬虔的儿女，其实他的品格就是这个敬虔的反照。所以我们要谈到培养敬虔的儿女，很重要的就是要培养孩子的品格。首先我们要确定我们的孩子是属于神的。在诗篇127篇第三节，在这里提到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如果儿女是神所赐给我们的产业，那么换句话说，这一个来源是从神而来的，父母亲只不过是托管的，是神的管家。我们的责任是为着神来照管他们，并且要带领他们完完全全的来到基督的面前。既然这个孩子是神托付给我们，在地上要塑造他们成为属神的儿女，也就是像基督的儿女，那么品格的培育就是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环。所以我们谈到培养孩子的品格，在过去可能很多父母亲也多多少少懂得说要在孩子的性格上面，在孩子的一些的行为上面要来帮助他，要来塑造他。可是为什么许多的父母亲也是这样子教导孩子，但是孩子却仍然没有办法有那样子的敬虔的品格？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我们常常是只有理论却没有实际的做法。好比说我们要训练一只狗，如果你家里面有一只狗，你要训练它，你不能够光光只是说却不去管它，却不去教导它的。好比说你要训练你的狗，要它大小便不能够随便的大，不能够随便就是到处都看见它大便小便，那么你要训练它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来大小便。你不能够说今天把你的狗叫来，你说来福，现在从今天开始你要大便只能够大便在我规定你的一个地方。那么当你跟他这样讲了之后，你以为他就会自然会大便在那个地方吗？不会的。你除非一而再的反反复复的，不单单是教他，不单单是说，并且要实际的训练他，让他的行为养成一个习惯。如果他今天在那个地方大便超过了你告诉他的范围，你可能需要给他有一些的处罚。总之我们训练一个小动物，我们都知道不能够光说不练的。同样的，我们要培养孩子的品格，如果只有理论，如果只是嘴巴说一说，这是不管用的。第二个原因， 很多的父母亲也很想要训练孩子，教导孩子，让他成为一个上帝近前的儿女。可是呢，这些父母亲却没有付代价，怕麻烦。很多的父母亲自己很忙碌，所以也没有时间，怕麻烦，生怕教导孩子真的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有很多的细节，有很多时候需要有耐心。可是箴言书29:15这样说：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一个孩子从小放纵惯了，长大做父母亲的会感觉到非常羞愧的。有位神的儿女，也是一位近前的主的仆人的师母，他这样说，他说：要是你不在孩子小的时候花功夫训练他，他长大以后就会给你更多的麻烦。许多母亲或者是父亲为了怕麻烦就任凭孩子，但是却不知道因着做父母亲疏忽和漠不关心，就让孩子朝着不对的方向随便发展。第三个原因，为什么许多的父母亲在教导孩子的事情上失败呢？这个原因就是没有时间。这也是今天这一个忙碌的时代许多父母亲最大的一个问题，没有时间，以至于造成小孩子往往就是照着自己本来的行为任性去发展。其实想想圣经上面的例子，以利的儿子为什么这样子的不听神的话，为什么这样子的任性，甚至得罪神，以至于神处罚他，甚至死在神的面前。以利身为祭司，身为神的仆人，他为什么自己的孩子如此呢？我们也看到其实有很多牧师传道人教会的领袖儿女却往往不学好，什么原因呢？我想这个当中当然不是只有一个原因，也不能因为孩子不学好，因为孩子行为不检点，就把责任都怪在父母亲的身上。但是我相信这个当中有许多的原因，其中一个是因为做父母亲没有花时间教导自己的儿女。好比说，假设有一天做哥哥的跟弟弟他们俩起了争执，为了一个玩具两个人在那边争吵起来，有些做父母亲的在这种情况当中就只是骂一句：你们真是顽皮，或者是就顺手打他们一下，可是却没有借这个机会花时间帮助他们学习怎么样子去和好，怎么样子去处理他们之间的纷争，帮助他们怎么样子学习彼此相爱。很简单，如果做父母亲的只是骂一句打一顿，这很简单，只要花你2分钟3分钟的时间，但是要教导他们学习怎么样子人与人之间和平的相处，怎么样学习彼此和好相爱，这可能需要花父母亲2个小时，甚至有时候是一生之久，不知道要花多少的功夫。可是这样子的时间花下去是值得的。因此当我们了解了刚才所说这一些的原因，造成很多的时候父母亲虽然有心却没有办法把孩子品格建立好，这些的原因我们要尽量的避免。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谈到怎么样子来建立孩子的品格，怎么样子帮助我们的孩子，我们怎么样子来塑造孩子们他们成为近前的儿女呢？他们的品格 要在哪些方面来塑造他们呢？有一位美国的基督徒的教育专家叫做比尔高达，那么在他的品格教育里面，他在全美国，在全世界，甚至在许多华人的教会里面教导父母亲要如何来塑造教导自己的孩子，使他们成为神敬虔的儿女。所以在他的教导里面非常着重品格的教育，在他的品格的教育里面呢，把教导孩子的品格分作有49种品格之多。譬如说像勤奋呢，譬如说像做诚实，还有像顺服，还有像喜乐、慈爱、公义等等，归纳起来有49种的品格要来教导孩子。当然我想对我们很多的做父母亲的来讲，一项一项的品格来教导实在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把一个孩子他的品格我们来归纳出来，什么是最优先，什么是最重要要去帮助我们的孩子建立的呢？在今天的教导里面，我首先要提到的就是顺服。顺服是在我们教导孩子建立孩子敬虔的品格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有人说顺服是一切美德的根基，这不单单是对小孩子，其实对大人也是一样的。不单单是这个世界上面的道理如此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从圣经上面来看，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有关于顺服这一件事情的教导可以说是贯穿整个圣经。好比说在生命记里面，如果我们从第一章读到最后一章，我们可以看见神反反复复的在那里提醒神的儿女要我们谨守遵行神的诫命、神的律法。在生命记第6章3节到4节，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是犹太人的男子他们需要背起来的一段经文。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说以色列啊，你们要听，然后就接着提到说你们要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接着就提到说要教导我们的孩子，把神的话教导他们，要写在额上，挂在身上。你可以看见神看重我们把神的话不单单是要我们自己来遵行，他也要我们教导孩子来学习顺从神的旨意。旧约反反复复几乎你读到神告诉以色列人所要以色列人做的就是听从神的话，就是谨守遵行神的吩咐。那么到了新约也是如此，在约翰福音14章15节还有21节，主耶稣也告诉门徒，他说你们如果爱神就要遵守我的命令，如果你们说你们爱主那么你们就要遵守我的命令，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所以许多神的儿女嘴巴常常说哎呀我真的要渴慕爱主耶稣，我很爱主耶稣，但是神说如果你爱他你就会遵守他的诫命。所以你看到没有，旧约里面要求神的儿女顺服神爱神，新约告诉我们说爱神就是遵守神的命令。所以顺服就不单单是基督徒父母亲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个品格，也同样是每一个基督徒父母亲教导孩子最重要的要养成的一个品格。可是人的天性其实是悖逆的，我们从亚当夏娃我们就可以看见，人天性里面就有那一种悖逆的灵。撒旦的堕落，撒旦本来是天使长，但是他的堕落也是因为悖逆神。人类的堕落，亚当夏娃也是因为不听神的话，所以我们在我们的里面就有这一种罪性，就是一种悖逆的灵在我们里面。小孩子常常世界上的人认为说小孩子很纯真很天真，事实上这是大错特错的。孩子虽然他没有受到这个世界很多不好的影响，可是在人的本性里面就有这种不顺服的本性。所以做父母亲很重要的就要尽早开始，尽早开始，早早的要来帮助孩子学习顺服。那么什么叫做顺服呢？顺服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顺从在上者，顺从上位者所定的限制或者是命令的这一种特质或者是状况。也可以说顺服就是遵从命令或者指示的一种行动或者情况。顺服这一个字，英文的这一个字叫做 obedience。 obedience 这个字是从拉丁文而来的，拉丁文的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听。所以你看到没有，顺服的一个特色就是能够听话。因此我们可以看见真实的一种顺服是什么呢？我们从这个顺服的定义里面，从顺服这个字的里面，我们可以看见真实的顺服有四件事情，有四种的表现。第一个，真实的顺服就是专心的听。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做孩子的在听话这件事上，我们就可以看见他是不是学习了顺服。常常做父母亲的说，大宝到妈妈这个地方来，你来帮忙做一件事情，很多时候孩子的回答就是妈妈等一下，这还算是比较好的。有的根本就是当母亲说大宝来这边的时候呢，孩子是听都没有听到。所以要帮助孩子学习真实的顺服，那么要很重要的要学习专心的听。第二个就是乐意的听从，不单单是专心的要听，而且是要乐意的听。乐意的听表现出来的呢就是不发怨言。如果一个孩子来做了这件事情，但是却嘴巴嘀嘀咕咕的发怨言，那表示他没有真实的顺服。第三，真实的顺服是马上遵行，是立刻行动，不是等一等的。第四，真实的顺服是多走一里路。就像耶稣说的，有人打你右脸，你就左脸让他打，有人要你走一里路，你就陪他走两里路。什么叫做多走一里路呢？第一里路是你应当要去做的，是长官吩咐你，是父母亲吩咐你，你就应该做的。但是第二里路是父母亲心中所希望的，所希望达到的那个标准那个情况。那么做孩子的他不单单是只是父母亲嘴巴说的他去做到，而是心中所期望的，父母亲心中所渴望的他也都去做到，这叫做多走一里路。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子来帮助孩子学习顺服呢？ 首先我们要帮助孩子学习，从小越早开始越好。通常5岁之前，许多孩子的习惯就已经养成了，所以呢越早开始帮助孩子学习顺服越好。好比说小孩子常常是会用哭想要来要挟父母亲，但是一般来讲，孩子除了肚子饿、尿片湿或者生病之外，不应该把孩子抱习惯。可是很多的父母亲因为孩子一哭他就去抱他，一哭就去抱他，小孩子从小就已经用他的哭声来控制了父母亲，那父母亲也就变成了顺服的父母亲。所以啊，尽早开始，而且如果你现在孩子已经超过了这个年龄，你仍然要尽早开始，迟开始总比不开始好。卫斯理·约翰的母亲，她就是一个非常敬虔的父母亲，她从小就帮助教导她的孩子要学习怎么样顺服。所以她说，卫斯理夫人她认为顺从是各种美德之首。在她的一封信当中，她表示了她的意见，她说，我竭力地以为必须趁早压服孩子的意志，使他养成顺从的习惯，因为这是宗教教育唯一有力和合理的基础。假如缺少了这一点，那么诫命与礼节两者都获不到效果。所以卫斯理约翰的母亲从小就教导卫斯理要帮助他学习顺服。那么另外也要不要怕运用父母亲属灵的权柄。很多现代的父母亲常常怕去管孩子，怕运用父母亲自己的属灵的权柄，造成孩子任性的习惯。最后做父母亲的也不要老是只是针对孩子不顺服的行为来管教他，更要积极的用赞美的方式来鼓励孩子顺服的行为，使他能够更往正面的顺服去发展。好比说我们可以用言语上面来鼓励他，当他有一个顺服的行为，你就说你做得真好，好极了。也甚至可以用一些的姿势来赞美他，譬如说点头微笑或者是竖起大拇指。我们甚至可以用一些的奖状、写信这些方式来鼓励我们的孩子，当他做了一件顺服的事情。求主帮助我们的父母亲都懂得从小来塑造我们孩子成为顺服的儿女。接下来我们就把今天的信息简单的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如何培养敬虔的儿女。我们特别谈到要培养孩子敬虔的品格。孩子的品格需要培养，原因是因为第一，我们要确定孩子是属于神的，在诗篇127篇第三节。第二，培养孩子品格的方法有三个原因，是许多父母亲失败的原因。第一个就是光说却不练，第二就是怕麻烦，第三就是没时间。那么我们要训练孩子的品格，首先第一要训练的就是他的顺服。顺服是整个圣经非常看重的一个条件，一个品格。顺服是什么意思呢？顺服就是顺从在上者的命令和指示的一种状态。真实的顺服是专心乐意立刻的遵行，也是多走一里路的顺服。那么怎么样子来顺服呢？尽早开始， 时开始比不开始好。第三，不要怕运用权柄。第四，以赞美顺服的行为来鼓励顺服。求主祝福他自己的话。